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今天我们还是学习每日读经这一个系列。那么今天是我们读经的第五天。今天我们该读创世纪的第十二章了。那么第十二章啊，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谈到了创世的故事，就是从第一章到十一章是记录的，可以说被称为创世的故事，也可以说从创造到巴别塔。那么第十二章啊，就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因为十二章开始，上帝开始呼召亚伯兰，那么这一个呢，是上帝选民以色列人历史的开始。所以从十二章到最后的第五十章，里面呢一共谈到了四个人物。十二章到二十五章是谈到了亚伯拉罕，那么二十五章到二十七章是谈到了以撒，二十八章到三十六章是谈到雅各的故事，三十七章到五十章呢是谈到约瑟的故事。所以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最后的五十章，分别谈到了亚伯拉罕的故事、以撒的故事、雅各的故事和约瑟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要读的是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那么这三章是谈到亚伯拉罕刚刚蒙召的时候，他刚刚来到迦南地的一些故事。那么我们给这三章起一个主题，叫亚伯拉罕的故事第一部分。好，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赞美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主，今天早晨你的圣灵又召集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学习主你的话，因为主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每天都要吃主你的肉，喝主你的血，让主你的生命可以成为我们的生命。愿主以你的话来喂养我们的灵性，使我们的灵性能够在新的一年每一天都有长进，让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信心之父先祖亚伯拉罕的身上能够获得教训和帮助，使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信心、他的顺从，让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也都能够响应主你的呼召，听从主你的旨意，因为主你所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你所带领我们去的地方也一定是对我们最有益处的。我们也祈求主可以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因为这是主你应许给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的。因为主你应许说，我必赐福给你。救主啊，今天我们因信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求主按照主你的应许可以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向恩主交托，愿主保守赐福，让我们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是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十二章里面谈到了亚伯兰的蒙召，也谈到了亚伯兰下埃及称他的妻子为妹子。那么十三章里面谈到亚伯兰和罗德分开，上帝呢也再一次赐福给亚伯兰。第十四章里面谈到的是四王和五王的征战，那么亚伯兰营救他的侄儿罗德回来之后呢，麦基洗德为他祝福。那么首先我们看到了第十二章的一开篇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蒙召，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那么根据创世纪的第十一章的结尾，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出发的时候呢，他知道要往哪里去，就是要往迦南地区。所以在第十一章后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上帝第一次呼召亚伯兰。那么这第十二章是上帝呢第二次呼召亚伯兰。 那么上帝为什么让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呢？首先第一个方面，因为他的本地和本族就是闪的后代也受到了拜偶像的影响，所以他们敬拜两个神，一个是耶和华神，那么另外呢敬拜偶像假神。所以上帝呼召亚伯兰让他可以离开本地和本族，能够单单的去敬拜上帝。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之后，是他怎么样啊？无依无靠，他没有亲人可以依靠了，他的家族不再成为一个大的家族了，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没有亲人可以依靠的地方，那么他只能怎么样啊？他只能依靠上帝。所以上帝让亚伯兰能够学会完全的依赖他，而完全的放弃人的依靠，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上帝不但呼召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还要离开什么？还要离开父家。因为从第十一章的结尾我们读到，当上帝第一次呼召亚伯兰的时候，那么他的父亲塔拉也和他一起要往迦南地去，但是呢他们走到哈兰之后，他们怎么样便住在哈兰，这是因为他的父亲塔拉的缘故，所以塔拉就影响了亚伯兰的步伐，影响了他的蒙召，所以后来塔拉就死在哈兰。那么当塔拉205岁死在哈兰之后呢，上帝第二次又呼召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也要离开父家，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被任何的环境事物以及亲属所牵累，就是牵绊，不要被任何的人或事物所影响。那么跟随亚伯兰一起出发的还有哈兰的儿子罗德，这是愿意跟随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唯一的他的亲人，他的侄儿罗德，要往迦南地区。12章1节说，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啊，亚伯拉罕他知道他要去的地方就是迦南地，但是为什么在希伯来书11章保罗说他出去的时候却不知往哪里去呢？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8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经文，在希伯来圣经的第11章第8节圣经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既然亚伯拉罕他知道要往迦南地去，那为什么保罗说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呢？首先第一个方面，虽然亚伯兰他知道要往迦南地去，但是呢他却不知道那地的环境怎么样，那地的人怎么样，那地的文化怎么样，他都一无所知。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仍然是一个未知之地，但是他依然毫不犹豫地顺从了上帝的呼召。那么第二个就是亚伯兰从今以后呢，再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他从今以后只能过着一种飘荡的漂流的生活，因为他要随时响应上帝的带领。因为亚伯兰之前在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呢，他们都是有家的，他和他的父家以及亲族呢都住在加勒底的乌尔，他们在那里非常的好，但是来到迦南地之后呢，他要过着一种飘荡的生活，再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了。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11章第8节保罗又告诉我们，他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他蒙召呢就遵命出去，乃是好像做客一样，随时迁移居住帐篷，随时等候上帝的指引，他根本不知道下一站会到哪里，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明天会在什么地方 扎营居住。那么另外呢，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第五节，《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节也告诉我们，在这地方上帝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呢，他在迦南地呢没有任何的产业，他都是来回的走动，根本不知道明天会在哪，不知道下一站会到什么地方。只是呢，在他妻子撒拉死的时候，他买了什么？买了一块埋葬死人的一块墓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他所有的只有这些，只有一个埋葬死人的墓地。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了亚伯兰的信心要离开舒适的富饶的这一个加勒底的乌尔，要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不知道地方的迦南地。那么对于亚伯兰来讲呢，这乃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心的考验，他要放弃他现在的舒适的生活环境。因为我们知道啊，当时的加勒底的乌尔呢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土地，因为那一个地方被称为两河流域，土地呢非常肥沃，非常适合他们这一个牧放羊群和牛群，而且加勒底的乌尔的文化也是非常的好，就是一个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人类的文明啊在这一个地方是非常的发达和兴旺的。但是呢，迦南地却不是这样了。迦南地是一个群山的一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山区地带，所以人的文明在那一个地方是非常落后的，就是非常贫穷，人的这种文化文明非常落后。但是我们看到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那么他就怎么样啊，亚伯兰就甘愿放弃这种舒适的环境，舒适的地方，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地方。所以当他来到迦南地之后，他看到迦南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在献活人为祭，他看到了迦南人的这种文明的退后，文明的落后。那么这个就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一个来自于城市里面的这种文化人，文明的人呢，他们突然来到了一个部落，那么他就很难适应这种部落的生活。这就是迦南人，为什么？因为韩，挪亚的儿子韩是被咒住的。所以迦南人在智慧上，在这种道德上，在文明上都是非常落后的。而闪却不一样，闪是被祝福的，而且闪是非常的敬畏上帝，有智慧和聪明的。所以闪的后代他们居住在这一个两河流域加勒底的乌尔，他们的文明是非常前卫的。但是上帝却拣选亚伯兰把福音带给迦南人，并且应许亚伯兰要把这个地方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永远为业。好，我们还是回到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第二节，上帝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这一个是什么？这个是应许，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可是这一个时候呢，他连儿子都还没有。这个时候亚伯兰75岁，他连儿子都还没有呢。但是上帝却怎么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那么亚伯兰相信吗？他完全相信。又说，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里面上帝说了，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弟兄姊妹，亚伯拉罕的名声大不大？全地的人都怎么样？都认识他，并且全地三个教派，犹太教、伊斯兰教，也包括我们基督教，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无论在属世上还在属灵上，他的名都是很大。但是在亚伯兰被上帝蒙召之前，亚伯兰并不出名，他只是一个很普通的闪的后代，他并不出名。但是上帝使他的名怎么样？为大。 那么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事情，因为在第十一章的第四节里面谈到宁禄他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这一个是当时的背叛上帝的人他们所建造的这个城和塔，为要怎么样传扬他们的名，他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和方法来高举他们的名。而亚伯兰不是这样，亚伯兰是上帝使他怎么样呢？高举起来，上帝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然后呢，叫你的名为大。弟兄姊妹，今天也是一样，不是我们高举我们自己，而是上帝要抬举我们。人不要自高，上帝才能使我们升高。人不要自取尊荣，只有上帝能够赐给我们尊荣。那么巴别塔所反映的是立功之法，靠自己来传扬自己的名，靠自己能够通天。而亚伯拉罕所使用的是信主之法，就是因信称义，因信得救，是上帝把他提拔起来。那么另外上帝也给亚伯拉罕一个使命，什么使命啊？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就是亚伯兰蒙福的条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亚伯兰想要获得上帝的赐福，那么他要怎么样呢？他要履行他的这个责任，就是要叫别人得福。上帝赐福给他，那么他也要叫别人得福。那么当他叫别人得福的时候，上帝也会更加倍的赐福给他，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只想要上帝的赐福，却不想怎么样，却不想履行得福的条件，所以就得不到赐福。弟兄姊妹，得福的门路只有一个，就是听从上帝的命令。上帝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成为了上帝手中的宝贝。那些祝福我们的人，他们也会跟着蒙福，反而那咒诅我们的人，他们也会怎么样，被上帝所咒诅。那么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赐福的是上帝，那么同样的，施行审判的也是上帝。我们不需要为自己伸冤，因为有一位为我们伸冤的，就是上帝。地上万族都因亚伯兰得福，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出自亚伯拉罕的后代，耶稣才是亚伯兰得福的泉源，是亚伯兰他福气的根本。所以地上万族都因耶稣基督而得福，但也可以说是因亚伯兰得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完全的信靠，完全的交托，是多么的有福气。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愿意像亚伯兰一样去响应上帝的呼召吗？不问前途如何，不问那一个地方的环境怎么样，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他没有问什么，他没有说上帝啊，我要去了迦南地，那一个地方这一个环境怎么样啊，这一个人的文明怎么样啊，方便不方便我这一个牧放羊群啊，方便不方便我这个发展呢、啊？亚伯拉罕都没有问这些。为什么？因为他完全的把自己交给上帝，只要上帝说你去，那么他就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上帝呼召你的时候，那么你也不要犹豫，不要迟延或怀疑，说我以后怎么样啊，方便不方便我这样或那样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上帝给我们安排的肯定是好的。那么亚伯兰到了迦南地之后，他的第一站是哪里呀？第一站就是示剑，在示剑的曼利的橡树那里，他看到了他终身难忘的一幕，就是他看到了迦南人献活人为祭。所以亚伯兰就很忧愁，他就很害怕。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上帝向亚伯兰显现，安慰他的心。 于是亚伯兰在那一个地方呢，为上帝筑了一座坛，献祭给上帝。那么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两种信仰、两种文化的一种对比、一种冲撞。迦南人敬拜偶像，献活人为祭，而亚伯兰却在这一个地方啊敬拜上帝，杀羔羊献祭。所以亚伯兰就把这个福音、认识上帝的知识带给了迦南地。他的第二站就是伯特利东边的山，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然后呢，他又为上帝筑了一座坛，后来是渐渐的挪移帐篷往南地去。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可以通过12章13章，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呢，他每到一个地方都怎么样，都是先筑坛献祭，每到一个地方就先献祭给上帝，说明了亚伯兰把上帝摆在了第一位，他的心中倚靠上帝，他完全的将自己交给上帝。那么今天我们也应该学会信靠，学会祷告，每天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把自己交给上帝。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当亚伯兰呢刚刚到迦南地之后不久，就遭遇了饥荒。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不要责备亚伯兰下埃及这个事情，因为圣经也只是责备他称妻子为妹子，圣经也没有责备他下埃及的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亚伯兰虽然下埃及，但是呢，他的动机是好的，只不过呢，他没有等候上帝的指引，就自己下到埃及去了，所以因此呢，给自己招来了这样的一个试探。但是我们却知道，亚伯兰下埃及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逃避上帝的呼召，而是为了暂时的逃避饥荒，所寻求的一个暂时的庇护场所。正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要在那里暂居。但今天呢，我们站在后人的这种立场上，我们看到亚伯兰不应该下埃及，所以很多人就怎么样呢？就批评他，说他没有信心怎么样。但其实呢，这个不是我们可以批评的，因为亚伯兰的动机是好的。如果把我们放在亚伯兰的位置上，可能我们所做的还不如他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上帝看人是看什么？看动机。所以亚伯拉罕他并没有因为迦南地遭遇饥荒就怎么样呢，就想着回老家去，而是说暂时的先找一个避难的地方。那么这一点呢，和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历史完全不一样。以色列人他们一遭遇患难，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就发怨言，然后呢，他们说我们要回埃及。所以我们不要站在一个后人的立场上去指责亚伯兰的不对，因为上帝在这个地方也没有责备他下埃及这个事情的不对，只是责备他称妻子为妹子这个事情是没有信心。但是我们却看到了一个方面，就是亚伯兰没有等候上帝的指引，就自己呢先行一步，走在了上帝的前面。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中汲取教训，我们要等候上帝，不能够走在上帝前面。所以亚伯兰蒙召之后呢，他有很多功课要学习，直到100岁他才学会了这一门功课，就是学会了等候上帝的功课。那么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谎言。那么什么是谎言呢？亚伯拉罕有没有说谎呢？那么他的妻子莎拉是不是他的妹子呢？根据创世纪的第20章第12节，我们知道莎莱是亚伯拉罕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但虽然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但这个时候呢，莎莱已经成为了他的妻子。所以这个时候呢，在隐瞒他们两个人的真实的关系，就等于是什么？就等于是说谎。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谎言？你说我也没有说谎啊，她的确是我的妹妹啊。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隐藏真实的关系，隐藏真实的情况，那就是说谎。 今天很多人呢，也是犯了亚伯兰的这种错误，以这种方式来为自己辩护，为自己找借口，但却隐瞒了他真正的那一种目的，隐瞒了他真正的那一种原因。但弟兄姊妹，人不知道，上帝都知道，所以我们要认罪悔改。那么在第十三章我们看到了，因为亚伯兰和罗德的财产太多，那地就容不下他们，所以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就彼此相争，所以财产太多也不是一件好事啊。但是亚伯兰却怎么样呢？主动的做出让步，说你我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够彼此相争，这一个乃是世上最痛苦的战争了，就是兄弟姐妹的战争。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是兄弟姐妹，不可相争，而是要相爱。亚伯兰虽然是叔叔，虽然是长辈，但是呢，他却首先的做出让步，说你我不可相争，遍地都在你眼前，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但罗德呢，却没有谦逊的退让，没有让他的叔叔亚伯兰先选择，而是自己怎么样呢？自己先选择了。那么罗德为什么会这样呢？罗德之所以这样啊，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妻子的缘故。他的妻子是一个贪爱钱财、贪图享乐，是一个自私的人，所以罗德被他的妻子呢所影响，他就看到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在迦南地这样一个山地的环境当中，想要找到这样的一片平原是非常困难的，而这一片平原呢，又有河流经过，所以是非常的滋润肥沃的，非常适合他们牧放羊群和牛群。所以罗德的妻子就怂恿罗德选择这一片土地。那么这个时候呢，罗德他的心就已经怎么样？就已经贪爱世界了，就已经倾向于世界了。所以他就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然而索多玛在上帝面前罪大恶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当人的心刚开始贪爱世界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会渐渐的远离上帝，会渐渐的向世界靠拢靠近。很多人的信仰就是这样冷淡的，一点一点的渐渐的冷淡。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来到迦南地之后，本来是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本来是放弃本族的这种财富，放弃属世的这种追求，而来到一个迦南地，就是承受为业之地。但是呢，在这个地方依然怎么样啊？依然能够追求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在哪里呢？世界就在我们心中，无论你在哪里，就算你离开富家来到迦南地之后，依然可以怎么样？依然可以追求世界。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今天上帝呼召我们离开世界来到教会当中，可是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依然可以怎么样？我们依然能够贪爱世界，我们依然能够渐渐的渐行渐远，离上帝越来越远。本来罗德和亚伯兰住在一起，那么每天亚伯兰会带着他和他全家，然后呢敬拜上帝。但是自从罗德离开亚伯兰之后，那么他就渐渐的怎么样，不再敬拜上帝了，他就失去了每天早上和晚上筑坛献祭的这个习惯。所以罗德他的全家就因此而被世界所沾染，而放弃了他们的信仰。所以罗德他虽然选择了这一个属世的财富，但是他就失掉了真正的福气。罗德因为财富而失去了信仰，导致他全家之后呢有这样的一种不幸的结局。但亚伯兰却一直保持敬畏上帝的心，他虽然让罗德选择这一片美好的土地，但是呢上帝也赐福给他。在第14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并且上帝说，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把握住了真正的福气。于是亚伯兰又为上帝筑了一座坛。这是第十三章，两种选择，两种信仰，两种追求。后面第十四章里面谈到了四王和五王的征战。那么罗德在索多玛当中也同样怎么样被掳了。十三章里面告诉我们，罗德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那么十四章就告诉我们什么？罗德被掳了。同样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如果挪移帐篷来到世界，我们的心，我们同样也会被世界所掳掠，被仇敌撒旦所掳掠。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亚伯兰因为倚靠上帝，就怎么样，就带着318个人，弟兄姐妹，人数并不多，318个人，然后再加上与他同盟的三个人，就是曼利、以实各和亚乃。所以与他同盟的这三方人呢，和他一起去营救他的侄儿罗德。但是我们要知道，四王和五王征战，这一个五王都打不过那一个四王。那么亚伯兰这么少的人能够打得过吗？所以以人的这种力量，以人的这种眼光来看的话呢，肯定是打不过的。但结果呢，他们却是能够大大的得胜。所以很显然是上帝与他同在。亚伯兰走遍迦南地，被人尊为尊大的王子，并且能够得胜仇敌。所以亚伯兰的人生乃是一个得胜的人生。敬畏上帝的人，他是能够得胜的，不但能够拯救自己，也能够拯救他人。那么亚伯兰得胜凯旋而归的时候呢，这一个时候谁来迎接他？撒冷王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他，迎接亚伯兰的凯旋而归。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撒冷王麦基洗德是至高上帝的祭司。那么圣经里面呢，只出现了这一次撒冷王麦基洗德，所以好像这一个人物啊是无始无终的，就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那么他也是上帝的祭司，并且他的身份呢比亚伯兰的身份怎么样更尊贵，因为他为亚伯兰祝福，保罗说大的为小的祝福。所以可见呢，麦基洗德他的身份比亚伯兰的身份更尊贵。于是亚伯兰就将所掳来的这一个财物呢拿出十分之一交给麦基洗德。那么亚伯兰那十分之一呀，这一个有什么意义呀？就是等于承认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是因为上帝的赐福。所以那十分之一，这是一个主权的承认，承认这一切是上帝所赐给他的。那么这里呢，是圣经第一次出现十分之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十分之一这一个制度呢，它不是在以色列人那一个时代才有，不是在西乃山才有。很多人说呀，十分之一是旧约的制度，是上帝专门为以色列人，为犹太人所设立的。但其实不是的，十分之一是起源于亚伯兰。亚伯兰向麦基洗德缴纳十分之一，那么同样我们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要怎么样呢？缴纳十分之一，是向上帝缴纳十分之一。因为圣经把麦基洗德比喻耶稣基督，所以亚伯兰的那十分之一就等于是以色列人那十分之一，也等于是我们属灵的以色列人那十分之一了。所以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们，我们也需要那十分之一给上帝，以表示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买来的，也表示我们的财富呢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今天上帝把我们从仇敌的权下给拯救出来，因为我们本来是被掳掠的，被仇敌所掳掠的。那今天呢，耶稣把我们释放回来，我们今天理应当怎么样缴纳十分之一给上帝。那么这一个时候呢，还有另外一个王，就是索多玛王，他对亚伯兰说， 你把人口给我，那么财物你自己拿去吧。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所罗马王讲这样的话呢，是非常的不应该，我们可以讲是不要脸。为什么？因为按照当时的这种风俗来讲，这一个战利品是属于得胜者的。所以不但人口属于亚伯兰，那么财富也是属于亚伯兰。但所罗马王他却恬不知耻的向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这个财物呢你可以拿去，好像是这个财物是他送给亚伯兰一样，好像亚伯兰是接受他的馈赠一样。所以亚伯兰你怎么说？我已经向上帝起誓，凡是你的东西，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也有人像所罗马王一样，本来自己是没有理的，是不对的，可是呢却把自己说成是有理的，贬低对方是没有理的。但亚伯拉罕却将自己交给谁啊？交给上帝。所以他称上帝为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那么在这一个地方，亚伯兰就向所罗马王见证了天上的上帝。那么不但向所罗马王，也同时向整个的迦南地见证了这一个福音，这一个信仰。所以亚伯兰的勇敢，亚伯兰的无私的精神，就影响了整个迦南地。所以他们尊他为什么？尊大的王子。上帝使亚伯兰的名为大，上帝使亚伯兰尊贵。但亚伯兰说，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亚乃、以诗各、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什么意思呢？亚伯兰虽然自己不拿，但他不能代替别人做选择。他自己可以不拿，但是呢，他的这一个盟友应当拿去。所以亚伯兰他不但是一个勇敢的人，他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能够考虑到与他同盟的他的朋友们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应该这样，我们不能替别人做选择，我们也不能以我们的要求来要求别人。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应该考虑到我们朋友们他们的需要，体会到别人的需要。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创世纪的第12章到第14章。这三章谈到了亚伯兰他初期的蒙召，刚刚到迦南地之后的一种生活。那么明天我们要阅读15章、16章和17章，上帝与亚伯兰的立约。那么明天早上5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的学习呢分享出去。好，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说今天你也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离开世界的繁华，让我们能够跟从主你的脚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放弃人的依靠，让我们单单的来依靠你，让我们的眼睛也转离世上的财富，让我们的眼睛可以望见天国的财富。也愿主帮助我们能够像亚伯兰一样，能够响应主你的呼唤。虽然我们今天不能够到远方去，但今天我们能够在我们身边为主做见证，能够传扬主你的恩典。我们也看到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他对你的信仰，每天早晚都筑坛献祭，引领一家人来敬拜主。也愿主赐福给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家庭能够成为基督化的家庭，让我们的家庭能够每天早晚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赞美来敬拜。我们也看到了亚伯兰他的无私的精神，他没有和罗德相争，而是彼此相爱。也愿主把这种精神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在主的里面彼此相爱。我们也看到了亚伯兰他对主你的忠心，他承认主你的主权，他缴纳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也愿主圣灵可以感化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主你所赐给我们的，甚至我们的生命都是主你所买来的。也愿我们今天能够缴纳十分之一给我们的救主。 因为主你必不使我们缺乏，反而使我们富足。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财富不是来自于人，单单来自于你，因为唯独你是赐福的神。也让我们像亚伯兰一样，能够考虑我们身边朋友们的需要，能够爱他们，尊重他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感谢主，你保守我们这一刻平安，也求主给我们预备明天的学习，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